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大凯夜谈，我是大凯。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儿、匪夷所思的奇遇，或者说您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事件，您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并且随稿附上您的网名、年龄以及性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投稿的朋友们都经历了什么。第一位投稿的朋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大凯你好，我是老飞，今天又来投稿了。今天呢，我再说几个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儿吧。这第一件事情呢，是发生在我前女友身上。这件事情发生在去年的三四月份。那天我看到她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她说她见鬼了。当时听她这么一说，我瞬间就来精神劲儿了。因为我本身呢，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而且还是发生在我身边比较接近的事儿。我就问她咋回事，她是这么跟我说的。她说我昨天从外头回来就觉得特别困，然后我就回自己房间去睡觉了。但是睡着睡着我觉得特别冷，然后我就被冻醒了。醒来之后我就寻思自己是不是感冒了呀，于是就去柜子里抱了两床被子来盖着继续睡。但是太冷了，实在是睡不着啊，当时真的是又冷又困。后来我都冷得开始打哆嗦了，然后我就听见我妈从外面回来了，我就在我房间里叫我妈。我妈打开房间门走进来说：叫我干什么？我说：妈，我好冷啊。我妈就说：是不是着凉了呀？我说不知道，反正特别冷。然后我妈又去给我拿了两床被子给我盖着，但我还是觉得特别冷。然后我妈就去换了件衣服，叫我哥开车去个地方。当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左右了，我还以为我妈要带我去医院，结果到了地方我才知道那是一个神婆家。当时我就觉得我身上已经没有力气了，下车都是我哥把我抱下去的。后来迷迷糊糊间，我听见那个神婆对我妈说：我遇见了两个鬼，一个是被淹死的，一个是被车撞死的。不过没事，只要回去朝太阳落山的方向泼一碗水饭就可以了。后来我妈也照做了。那天晚上我睡得很熟，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呢，就感觉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不过回想起那种感觉来，真是要命啊。听她说，她奶奶在后来的时候，在她的兜里啊、包里、房间里放上了很多桃树枝和平安符呢。再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是发生在我爷爷身上的，是我爸给我说的。这件事情也给我爷爷造成了终身残疾。在我爷爷年轻的时候，被村里的一户人家叫去帮忙拆房子，叫的还有我们同村的一个跟我爷爷年龄相仿的人。不过到了拆房子那天，只有我爷爷一个人去了，另外一个人没去。于是啊，那户人家只好又找了一位也是我们同村的，哎，差不多的这么一个人。那天很顺利，拆房子的过程当中什么事都没发生。但是当我爷爷晚上从他家吃了晚饭回来的路上，就出现了怪事儿。那个时候在我们村里，时间很早嘛，走夜路又没有其他的什么太多照明设备，只能拿火把。那个时候啊，手电筒之类的还没普及呢。吃了晚饭之后，我爷一个人就拿着火把往家赶。但是走到半路的时候，我爷爷突然看见这田坎上居然有一团白雾。那团白雾非常的浓，哪怕有一点点月光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于是那一团雾就朝我爷爷这边飘过来了。我爷爷一见这种怪事就赶紧往回家的那条路跑。到了家之后，我爷爷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跟我奶奶说了这件事。那时候我爸他们都还小，都才十几岁左右， 我奶奶也觉得这事儿奇怪呀，但是只要人没事不就完了吗？于是我爷爷就洗了脚上床睡了。睡着睡着，我爷爷就感觉窗外的那一点点月光越来越暗淡了，渐渐的我爷爷就睡了过去。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爷爷在房间里大声叫我奶奶，那时候我奶奶因为要做早饭，所以起得比较早。我奶奶听见动静了，就跑了进去，就问我爷爷叫他干什么。我爷爷坐在床上说，现在天亮了吗？我奶奶当时特别奇怪，就问你怎么了。没想到我爷爷说，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奶奶当时听了之后被吓了一大跳，来到我爷爷面前，用手在我爷爷面前摆了两下，发现我爷爷没有任何反应，而且双目无神。但是没过多长时间，这消息就在村子里传开了。但是又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昨天跟我爷爷一起拆房子的那个人也看不见了。据说他也是晚上吃完饭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一团白雾。再后来呢，就找了个明白人过来看呢，说我爷爷他们是中了鲁班煞。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鲁班煞，也不知道这个所谓的鲁班煞跟那团白雾到底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爷爷确确实实永远也看不见了。那个时候我爷爷正值壮劳里啊，他一出事儿，给整个家庭着实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至于当时没跟我爷爷一起去的那个人，据说啊，是因为他老爸知道那些东西，所以叫他别去的。我爸还跟我说，如果以后遇到有人请去帮忙拆房子的话，千万不要第一个去碰那房子。现在我爷爷已经离开我七八年了，每当想起我爷爷在的那些日子，我都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微笑。最后祝我爷爷奶奶在另一个世界一切安好吧。好了，第一个朋友的经历咱们就说完了，咱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投稿的朋友他都说了些什么。这第二位投稿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大概你好，你叫我张同学就可以了，我是一名来自东北的高三生，听你节目也有大半年了。我呢，打小就对灵异事件什么的非常感兴趣，并且希望你的节目能够越做越好。这次呢，我想来分享一下我身边发生的事儿。这件事儿是姥爷亲身经历的。姥爷年轻的时候啊，有一次跟同事一起在地里值夜班，这走着走着呢，前头就穿过一个白色的东西去，把他俩吓了一大跳。快步走过去一看，竟然是一只白狐狸啊。他那个同事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非要说是抓来尝尝野味儿。我姥爷就赶紧劝，哎，这东西可不能吃啊。但是那同事可不听，追了过去。那狐狸似乎听得懂人话，见同事朝他越追越紧，干脆不跑了，居然站了起来，两只前爪合在一起，做着那种点头哀求作揖的动作，给那同事吓得够呛，拽着我姥爷跑了。后来呢，他们值夜班的时候就再也没见过那只白狐狸。还有一个事儿是我爸跟我说的，他小时候啊，很喜欢到处乱跑，经常跟小伙伴们从村子东头跑到西头。有一天玩得有点晚，回家就倒炕上了，浑身没力气。一摸额头，原来是发烧了。奶奶觉得不太对劲儿啊，拿出一个碗装上盐水，再拿出一根筷子，就挨个喊村子里头近几年去世人的名字，喊一个就往水里立一次筷子。喊了前几个都直接倒了，喊到下一个的时候，哎，这筷子立住了。我奶奶就知道是这个人在跟着我爸。原来啊，是他们一帮小孩子瞎跑，跑到人家坟头边上去了，有这个打扰的嫌疑。于是呢，就赶紧领着他去外头烧纸， 一边收拾一边就说，哎呀，孩子不是故意的啊，等等等等这种话。烧完纸回了家，神奇的事发生了，这浑身的劲儿回来了，烧也退了。这件事情对我爸有挺大的影响，从那之后也不愿意疯玩了，一有空就学习，成了村子里头人人都夸的学霸呢。下头啊，我再给大家说两件事，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先说第一件事，那年呢，大概是初一的暑假，正好赶上中元节。那时候特别爱作死啊，又是个灵异爱好者，就叫上发小，晚上一起去我们本地的一个小公园探险。据传说，当时那公园出了一点意外，修建一半停工了。因为这个假山顶的亭子里边吊死过一个人，人们都说那里不干净。可是我呢，就喜欢这种氛围，拉着发小就过去了。因为正门锁了，我们只能从小门进去，要穿过一片树林才能到里头。晚上的风还挺大呀，吹得树叶沙沙作响。我跟发小害怕当中夹杂着一点兴奋，拉着手往里边走。这里头可是一个人都没有啊，阴森森的。发小随手拍了几张照片说要做纪念，正打算往里走的时候，这风陡然之间变大了。我俩生生打了个激灵，觉得有点吓人，转头就跑了。那天直到回家也没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大概过了半年左右吧，发小清理手机内存的时候，发现了那个时候拍的照片。当时手机亮度很高，他隐约看到照片中间有两团白色的东西。放大一看，是一个白色的人形物体啊。当时他吓坏了，就赶紧给我发了过来。我看过之后不知道怎么回事，觉得头疼，直接就删了。那天晚上我还做了噩梦，就梦到那公园中间站着一个白影子。不过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啊，还是怎么，反正后来没再梦到过了，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现在每次回忆起来都感觉有凉风吹过。还有第二件事，这第二件事跟殡仪车有关。我在这儿劝大家，在路上遇到殡仪车可千万不要乱说话呀。我初三的时候身体不太好，就从住宿改成了走读。我家房子离学校特别远，正好在这个城市的两个角，每天上学坐车要将近一个小时才能到，所以要很早起床。有一次起晚了，害怕迟到嘛，就开始焦虑，这个脾气也暴躁。去学校的路上反正是看见啥都骂。而这个时候啊，路过了一辆殡仪车，我想都没想就嘀咕出一句，大早上的真晦气。说完就后悔了，但是过了一会儿，这个后悔就被其他情绪给压下去了。到了晚上，在卧室一边听歌一边写作业，掩着的门突然开了，我以为是家人碰的，就没管他。当时是夏天，可是从门吹进来的风当时把我冻的是打冷战呢。晚上我跟我妈一起睡觉，就觉得特别冷，一直发抖。当时量了一下体温，都快40度了，赶紧找被子盖上，吃退烧药，擦酒精。可是后来折腾了两天，我这体温呢，起起伏伏的也没下去。我妈决定先带我去医院看看。我记得当时做了三项化验，前两个结果出来的很快，都没什么异常，第三个结果要第二天才能出。可是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我这烧居然自己退了。后来呢，医院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还是没啥异常。但是因为这次发烧，我从来都没有出过任何问题的胃变得很脆弱。或许啊，这就是那位去世的人对我的不尊敬所做出的惩罚吧。好了，咱们本期大开夜谈呢，说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个投稿的朋友老飞， 他呢讲的第一个事儿就是他那个前女友好像是出去的时候啊被啥东西给跟上了。跟上之后呢在家呢就是冷，也有点像是发烧的那个症状啊，也盖好一床被子都不好使，到最后啊泼了一碗水饭就可以了。这个水饭呢就是大家都明白啊，那是给什么吃的啊，大概在这儿啊就不多说了。还有就是他说的第二个事儿，他那个爷爷，哎，这个事儿就比较有的聊了啊。据说呢这个拆房子不能乱拆，它是按部就班，有一个规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现在就算是盖高层在封顶的时候啊，也会往往有一些开发商挂出横幅来，大红色的啊，某某楼盘封顶大吉啊，对不对？就跟咱原来盖房子的时候啊上梁是一个道理。那这个梁呢很重要啊，它是承托承载之意，有很多其他的所谓的什么在玄学方面的一个角度的考量啊。反正这个梁是很注意的，还有封顶这个事儿。拆房子你想想，这封顶的时候都这么麻烦啊，都得又祭祀啊又祭拜呢，很多开发商现在也祭拜，可能咱不知道啊。这拆房子更讲究，但是这具体怎么个讲究法呢，大概也不好说啊，因为各方面各地都不一样啊，风俗不同嘛。所以说这个拆房子是有讲究的，如果啥也不懂的话贸然上去就咣咣一顿拆，这个但是他也没法说啊，有很多拆迁户人家过来那个挖掘机直接就给你铲倒了，他也没啥讲究，人家不也没出事吗？啊，这个东西就看可能是老房子的问题吧。这个鲁班煞啊，提到这个词儿了，大概以前在故事当中啊也在一些小说当中听到过这个鲁班煞。怎么说呢，我看到的小说不像是后续找麻烦，就当时这个白雾跟着你或者怎么样，我看都是直接作用，就是你拆着拆着房子就不对劲儿，就出事。你比方说梁啊突然咣当一下子塌了，把人腿给砸断了或者怎么着的。那大概看到的文献都是讲这些东西的，但是还真没听说过有一团白雾这后续找麻烦的啊，真没听说过，咱也不太好说。还有就是咱们第二位投稿的朋友张同学，那高三学生，他呢一开始就说他姥爷遇见了一个狐狸，他那姥爷的同事想把这狐狸弄死吃个野味儿，那狐狸没想到好家伙直接立起身再来作了揖了。你看这个动物他知道自己面临威胁可能无法反抗吧，竟然做出这种人类才会有的动作啊，那乞求很神奇。但是在这儿大概奉劝大家，这个五大仙家狐黄白柳灰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你千万不要想着去吃它或者怎么着，大概个人觉得特别不吉利。好像有很多地区啊以反正经常吃这些东西啊，不过大概个人认为呢这些东西是咱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一些仙家，我认为是坚决不能吃的啊。还有就是后续啊咱这个朋友自己经历的这么两件事，他说的这个手机拍照片啊，这个去小公园探险，大凯个人眼中就是纯作死行为，这种事千万别干。尤其是大凯现在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是2020年的这个8月24号阳历啊，阴历已经到了7月5号了吧，应该是啊，有可能记错了啊，大家别怪着。七月份尤其是不用我多说你懂吧，啊，大概不方便多说啊，你明白就行。这种时候敏感月份或者说是一些，干脆咱就别搞这种作死的行为，特别不好，尤其是在各种地方到处拍照，深更半夜的你这干嘛呀，对吧？你万一碰到点东西照下来了，虽然没对你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你看见之后不害怕吗？那这不合适也不礼貌。还有第二件事，咱这个张同学碰到了这个殡仪车，那就更不礼貌了，对吧？本来这个丧葬就是庄严肃穆的，咱作为一个过路人更不应该说什么闲话，上来小伙子不懂事，大早上真晦气，你还发烧了。当然了咱也不能百分之百说这两者就必定有什么关联，但是总而言之一句话，逝者为大，不管怎么样这生与死这是最严肃的事情，所以说希望大家呢严肃恭敬。好了，咱们本期大凯夜谈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也想像以上投稿的朋友们一样分享您的故事的话，请记住以下三个投稿方式。第一，关注大凯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发送聊天信息给我。第二，加大凯的 QQ 投稿群三群13157090997，发送您想要说的直接给群主也就是大凯我就可以了。还有第三个咱们最常用的投稿方式，把你想说的编辑成邮件发送到13147838 @qq.com 就可以了。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投稿。